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二、走在神的路上。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读每次法会的文章都备受鼓舞，促我精进，促我提高。先把自己修炼中走过的路写出来，和同修世人分享，见证这段历史。一、绝境得宝书，正悟显神迹。我从小家里贫困，体弱多病，上班后由于工作及家庭负担过重，使原本体弱的我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慢性咽炎、失眠症，30岁不到，人面黄肌瘦，看起来像个小老头，整天吃药，生命好像随时都走到尽头。我真的不知道没有病身上不难受是什么滋味，生活对我就是痛苦，我也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就在我几近绝望之时，1996年3月，我喜得大法，我的一切从此改变。我从练功点得到宝书转法轮，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一口气看完了第一遍。看完后我知道我得到佛法了，我找到了我要找的，我找到了生命的目标。从这天起，我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自己，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胃也不那么疼了，困扰和折磨我十几年的失眠症彻底的好了，严重的说不出话的慢性咽炎也明显减轻，妻子给我买的药从我练功那天开始就没吃过，精神面貌和身体都发生着向好的方向变化，我沐浴在大法的佛恩下，快乐祥和。但在这期间，身体也多次出现过严重宵夜，我都能悟到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守住心性，闯过一道道难关。仅举一例，大约是1998年6月，单位干完活中午到饭店吃饭，同事给我夹了几块肉放到碗里，没办法就吃了，回家肚子特别痛，开始用人心想是不是吃的肉坏了造成的。我强忍疼痛到单位上班，也想看一看其他人是否也一样肚子痛拉肚，到单位看到一同吃饭的同事都没事儿，我一下子想起师父在经文里讲，但病发时往往都会有一个表面物质世界的外因条件的触发，这样它就符合了我们表面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也就是符合了世间的理，常人也就无从知道病来源的真相了，也就迷而不悟了，精进药指病业。我悟到这是师父再一次给我净化身体，我心里和师父说没事儿，弟子能过去。但是真正的过关可不是想的那么轻松，开始是肚子痛拉肚子，第一天还能喝点稀粥和水，第二天吃什么吐什么，肚子痛得像扭劲儿一样，拉肚由稀改为拉脓和血，眼前一阵阵的发黑，几乎整天整夜蹲在厕所里，内脏像用小刀一层层往下刮东西一样的痛。我知道我以前胃病很重，是师父给我净化内脏。一天、两天、三天，整整10天，我不吃不喝，还不停地变脓变血，一般常人早就脱水而死了。10天时变出一个血块，一下子肚子就不痛了，也能吃东西了。这10天我瘦了10多斤， 脸和身体也脱下一层黑皮，从此我也告别了黑瘦病态的面孔，后来体重长了近20斤。1998年七八月间，当地的辅导员同修通知我说，有个部门要调查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学员需如实填一张问卷表。当时我的身体时而还会出现局部的疼痛，但我想到师父在讲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我法身都给去掉了，法轮大法一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也就是说，你病的根本原因，身体不好的根本原因，我们给你拿掉了，可是你还有一个病的场，转法轮。我悟到真修的人没有病，师父早就给进化到奶白体状态了，没圆满前会有宵夜的事儿，但没有病。我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当然没病啊。我在所有问卷有效率的地方全填上100%。说也神奇，就在我落完笔后，马上我身体的一切不适状态彻底没有了。正如师父讲的，悟得到就悟得到，是个悟的问题，悟不到那就没有办法了，转法轮。二，心中有法，正念抵制迫害。1999年720以后，中共恶党对大法学以兴风的迫害开始后，我成了当地邪恶重点迫害的人物之一。720的当天，我去了省政府上访，当武警抓捕和暴打大法弟子时，我和一些同修制止武警抓人和打学员，被疯狂的武警暴打，恶警的拳头像雨点一样猛击我的头脸眼，我看到的是一个个金光落在我被击打的部位，尽管全身是伤，但并不怎么疼。后来我被绑架回当地公安局非法关押一天，第二天上班，单位领导就找我谈话，逼我放弃修炼，逼写悔过书，暗中派人监视我的言行。我向他们弘法，他们不听，我很多时就是沉默或心里被红淫，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当地一名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回来，领导知道此事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像疯了一样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还说要给公安局打电话把我关起来，一直闹到下班，还叫嚣着如果我不写不上访的保证就不准我回家，和我同一办公室的人也不准回家，企图采取株连办法让同事恨我和恨大法。这也太邪恶了，我站起来义正言辞地说，8小时之内上班时间听你的，8小时之外是我的自由时间，你无权干涉，你这样做是违法，是在搞株连，是侵犯人权。领导和同事都愣愣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领导说，你们都回家，并且以后再也没有发生不让我正常下班的事了。当时邪党的电视几乎每天都要播出一些地区的站长辅导员悔过的事。一天单位领导找到我说，你要想继续上班，你就必须与法轮功决裂，必须上电视揭批。我说，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我练法轮功按真善人做好人是受宪法保护的，宪法才是母法，与宪法相悖的条文法律等才是违法的，上电视可以，不过我得说真话，说实话，我要说出我练法轮功使我身体健康道德提升。领导一听我这么说，再也不提上电视之类的话了。除夕夜，法轮大法好，响彻天宇，邪恶的骚扰和恐吓挡不住真修弟子的路。相反，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当地有些同修顶着压力组织小型交流会，商讨如何和外地的同修建立联系，如何护法，如何修炼。正好有一名同修能与北京的同修联系上，于是我们买了传真机，北京同修把外地同修到北京如何护法和明慧网的信息及时地传给我们，我们再复印给其他同修。黑暗中我们看到了方向，整体提高很快。几个协调人商议，组织召开了迫害后第一次法会，几乎当地全体同修都参加了。大家都意识到，现在真修弟子要向世人面对面弘法，去北京上访护法正实法。开完法会后，在2000年的除夕之夜11点，我们当地同修走向了天安门。由于当时全国各地去北京正实法的同修太多，刚到长安街就看到没几十米就是一排警察， 拦截路人。我和另一同修镇静地走着，闯过一道道关卡，马上就到广场了。我想快跑几步冲进广场打横幅，一群警察向我追来，我被绑架推进警车。这时广场上、长安街上、警车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们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响彻在除夕夜北京的上空，响彻天宇，震慑着邪恶。我被恶警劫持到天安门派出所大院里，在那里看到了已经有很多同修，大家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们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与广场上的同修的喊声交映着，在天宇间回荡着。后来同修被关到一个屋子里，登记家庭地址，有一同修不报姓名和地址，恶警说挺得过酷刑你就不说，实在不说的上边有命令，直接送新疆或大西北沙漠。两天后我被警察和单位人绑回当地，坐车路过天安门广场，广场上还有大法弟子在喊法轮大法好，在打横幅。听警察说，当时北京市所有的看守所全关满了，连广场边上的铁笼子里关的都是同修。看到这种场景，我泪水连连。今天回想和写到这里，当年的情景还浮现在眼前，倍感壮烈。这也是我写这篇交流文章的原因，给大法和师父正法及同修们正实法留个见证。看守所里开创练功环境。我于正月初二被片警绑回到当地，直接关入看守所，警察抬来了老虎凳，锁了我三天三夜。放下来后，监舍一犯人头恶狠狠地对我说，不许提法轮功的事儿，不许练功，马上被监规，两天后考你，背不下来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说我没犯法，不是犯人，当然不被监规，我是为法轮功上访，因为练法轮功而被迫害进来的，自然要说法轮功的事儿，自然要练功，你无权干涉，你是犯人，江泽民都管不了我，你算什么。监舍的犯人们愣了，从来还没有人在监舍里这样和犯人头说话。犯人头听后反而大笑了。其实我的心里也有点怕，但我想起我的生命是师父救的，如果不练大法说不定早死了，索性把心一横，我要开创这里自由练功的环境。我记起师父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样一目了然，精进要旨大曝光。当时也就记住这几句法，我想这几句法做到就够了，就能战胜邪恶。到了晚上，半夜我就起来练动功，犯人头看见了，假装把头盖上睡觉了。早上八点钟坐床时，我开始练进功，这时他不干了，让四五个犯人来掰开我结印的手，掰开我双盘的腿，我想我是神，他们累得满头大汗也没掰开。犯人头气急了，把我从床铺的这头踹到那头，看我还没松手停止练功，又一脚把我蹬到地下，我在地上滚个滚，还是盘着腿结着印。我心里就一念，就是练。第一天一个小时的进攻就这样练完了。以后一个多月里，我每天练进攻时，监舍就乱作一团，犯人们用各种手段折磨毒打我，阻止我练功。有时我练功时，监舍里十二个人轮番打我，用手打嘴巴子，用拳和肘打软肋，用重拳捶腰眼，恶人们叫按电门，打完之后，以后这个部位碰一点全身痛，像过电一样，用小夹子拔我的胡须，拔得我满嘴巴的血。但无论他们用什么办法都无法阻止我练功，我当时横下心来，只要呼吸在就练。在这个期间，师尊晚上点化我，鼓励我。我梦见自己开着装甲车在乱石堆上行走，走过之后回头再看，就出现一条像金沙铺成的大路。我知道我做得对。有一天我练进功时，他们不打我了，而是把一盆盛满凉水的盆子放到了我的头上，说法轮功今天这盆水要一点不洒，以后就随便你练功。我盘着腿打坐，纹丝不动， 一滴水都没洒。他们说，法轮功真行，从今天以后你随便练吧，不练都不行。听到这句话，我真的从心里理解了师父说的难行能行的法理，理解了师父讲的做道是修的真意，理解了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后来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我给他们讲法轮功是如何教人做好人的，他们比较接受。两个月后，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集体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条件释放，我们都无条件被释放回家。练功音乐在广场上悠扬。2000年5月13日，师父生日，这时同修正实法修炼的路已明，就是怎样放下人心，放下生死走出来。想走出来的同修很多，根据同修的条件，决定能去北京的5月10日出发，不能去北京的同修5月11日自愿到当地广场集体练功。5月11日早上4点30分，我和当地几十位同修准时到达广场，不知哪位同修还把大录音机拿去了，大声地放起了练功音乐，大家随着乐声坦然地练着，熟悉的动作，熟悉而悠扬的乐曲在广场上响起，晨练的人们都停止了晨练，驻足观看，楼里的人们把头伸出窗外，警察也来了一些，但没有人阻止我们练功，好像周围的一切都被定住了一样。有人议论着，法轮功平反了吧。我们完整的练完一至四套功法，大法的音乐在最红色恐怖时期，在当地政府门前的广场上不受干扰的悠扬的响了一个小时，神奇。法轮功那么多人赶到广场公开练功，成为当地最大的新闻，很多有正念的人说，法轮功的人太伟大了。此次公开练功有力地震慑了邪恶，鼓舞了同修。遗憾的是，我后来没有更好地静下心来学法，还有的同修把我当榜样了，当英雄了，自己没及时调整，是造成我后来被劳教一年多的原因。2000年8月从邪恶的劳教所正念闯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恢复工作要回被非法扣发的工资。我从2000年被非法关押，我和妻子都被停发工资，停止工作，为了维持生活走街串巷，到农村卖水果谋生。我就是一个活真相，走到哪儿讲到哪儿。我练功身心受益，我所遭受的无辜迫害唤醒了多少世人也说不清。我在卖水果的同时，用大蜡笔在合适的电线杆上写大法标语，有的好几年了还清晰可见。通过学法，认识到自己对迫害者有仇恨心、争斗心，把这场迫害当成人对人的迫害了。认识到了马上改，迫害者本身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大法弟子应心怀慈悲，对他们去讲真相，去揭露邪恶，去救度众生。心态纯正后，我给当地的县委书记写了封真相信，并亲自送去。两天后，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的妻子被无条件释放回家。妻子回来后，我们共同学法交流，悟到我们不应失去工作，工作是师尊留给我们正实法，应彻底否定邪恶的安排和迫害，要回工作，正常上班，悟到就做。我时常赶在单位下班时间到单位门口卖水果，单位同事下班路过，我就主动和他们打招呼，向他们讲真相，揭露迫害。单位领导知道我在门口，下班了也不敢出来。后来我不去卖东西了，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单位找领导要求上班。开始时领导态度很邪恶，有时推我走。我悟到这个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我不气不恨不冲动，保持平和的心态，他越冲动我的心态越慈悲祥和， 结果领导的态度也变得好了，愿意听我讲我所经历的迫害，答应帮我疏通正常上班指示。我又给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写了真相信。2002年，我与妻子还有一名同修，三人都无条件上班了。上班之后，我又要回被非法扣的三年工资，还把他们去北京将我绑架来回坐飞机的机票钱也要了回来。我恢复上班之时，使众生对大法有了正面认识，对同修的鼓舞也很大。这一切我悟到都是师尊的安排，我牢记师尊讲的法，哪儿出现问题哪儿就需要讲清真相。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国际法会讲法，遵照大法做路，师尊都给我们铺垫好了，我们大法弟子得用正念走，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不签邪恶非法合同，正常上班，常人敬佩。我2002年上班以后，按大法的要求兢兢业业的工作，领导很信任。因为在迫害之初，行业内的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所以上班之后，我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和这些年不见的同事、熟人、朋友讲真相，他们很爱听，很接受。到了2004年，全省事业单位要实行合同制，要签聘用合同，而合同内容中有一项甲方对乙方的纪律要求，写着思想上、行为上与协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悟到，这是邪恶利用利益逼迫众生向邪恶表态，毁灭众生。我们系统内的大法弟子在一起学习了师父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一个生命脑子装了什么，那就是什么了，清楚的、善解的，一走一过就完事了。有人说，我就相信中共邪党，我就为中共邪党干。如果这个宇宙的法认为中共邪党是好的，那一走一过你就留下来了。如果宇宙的法认为中共邪党是邪恶的，一走一过你就被消除了。那个时候可不再讲真相，再给机会如何如何认识了。那个时候没这事儿了，你装了什么，你就是他的一员，就是把你视为他的一份子。头脑中装了什么，此人就是他的一员，一走一过就完事。大家通过学法都认为不能签这个合同，但不签合同按常理就是拒绝聘用，就可能被开除。同修说开除也不能签，我和妻子当时也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刚刚上班两年，可能又面临失去工作。晚上我和妻子学法交流，妻子说签邪恶合同不是师父的安排，这合同不合法，是邪恶毁灭众生的手段，我们不承认它，拒签合同。否定邪恶毁灭众生是对的，是按大法的要求做，按师父的要求做，做得对怎么能失去工作呢？不是师父说了算吗？妻子的一席话，我心里的结一下解开了。对，师父说了算，不签合同还得正常上班，正念正行，师父做主。第二天我们几个同修又做了交流，大家进一步在法上证悟。我上班到单位，领导说我不签合同是干扰改革，我平和地告诉他，我不反对改革，任何改革都是为了改正以往工作和规定中的不足，而且我知道任何合同都不能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宪法相违背。宪法中规定，国家公民有对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监督建议的权利，都要求一致了，谁来监督建议？实践证明，文革时期协党中央进行过多少次拨乱反正，那是和党中央不一致的，现在都是对的。合同没有法律大，法律也只能管人的行为，管不了人的思想，这个合同却要连人的思想都管，这合同不是大于法律了吗？不是和法律抵触了吗？所以我不签这个合同不是干扰改革，不是无理取闹，干扰改革的帽子我受不起。你是单位领导，应如实地反映群众的意见，而且要保证属下的合理要求与合法权益。好人要帮助好人，帮助好人的人会有福报的。领导听完我的话转气微笑。这样我们同修都没签合同，都正常上班了。按常理这是不可能的，我没签合同时，好心的同事大骂恶党，担心我失去工作，当结果出来了，他们更佩服大法弟子，敬佩大法，敬佩师父。当时 我们在明慧网上看到有些地区的邪恶逼法轮功学员签合同，还得先写保证等等无理要求，有的同修遭到迫害。师父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我的体会真是，只要念正，师父一定做主。四，广传真相，走正救人之路。我们当地市内同修多，农村面积广大，同修少。2002年，农村真相资料几乎空白。我在白天卖水果时，几乎走遍了30里内的村屯。除了面对面讲真相、写标语，我就想把真相资料送给乡亲们。当时农民受邪党毒害很深，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很仇视，环境很邪恶。有几个白天去农村送资料的同修都被绑架了。于是我开始一个人夜里骑自行车到农村送真相资料。送了一段时间，另一个同修找到我说，他也想救度众生。我悟到是师父派同修来帮助我，让我们共同提高。这样我们俩配合着，很快就把附近的村屯做完。到2004年，附近骑自行车能坐的地方都做完了，太远的路骑车费时费力，我就买了辆摩托车，和同修配合着开始大面积的送真相。后来又有同修参与进来，到目前我地几乎所有的村屯都送遍了真相资料，有的地方都送几遍。有时同修一进村子，老百姓就认出来了，高喊法轮大法好，众生明真相再觉醒。16年的修炼路，在师尊的呵护下，信师信法走得就正，正念不足时也摔过跟头，心里悔恨。多少次法会提笔又放下，无论用多少笔墨千言万语，也写不尽对师尊的感激。我心里知道，师父为了让我走正，走好修炼的路，付出的太多，又是为自己的不争气而流泪。正法修炼的路还在走，我也知道还有很多心没修下去，我一定向内找，放下执着，随师父回家。
明慧法会文章，走在神的路上。本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玉清。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开始写出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征稿文章。因为正法修炼，每个人都经历的太多太多，我自从修炼以来还没有好好写过自己的体会。今年同修送我一台旧电脑，帮我装上系统后，我就能够很方便的上网写文章了，感谢同修的帮助。在此我把得法修炼至今的点滴经历与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大法太神奇了。我是2004年7月有幸得大法的。那年一个相距很远的大学同学跟我打电话联系，在叙旧的过程中，我向他倾诉了家庭不和的烦恼。他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那时头一回听到真善人这三个字，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晚上躺在床上，心里翻来覆去的琢磨这三个字的含义，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早上醒来刚睁开眼睛，忽然觉得想起了什么，那就是家庭不和的原因。但是明显的感觉到是外来的什么东西在我头脑里印上去的答案，大意是说家庭不和的原因是我的责任心问题。我全身一震，这不是我自己的智慧所能想出来的呀。回想一下，这答案真是说到根源上去了。因为对婚姻不满意，自己的确家庭责任心淡漠，家里什么事情都不操心，几乎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且丈夫不能说我，一说我就跟他吵，或者几天不理他，反而觉得自己委屈倒霉透了。现在想来真是极端的自私，全不为别人考虑。 在其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我们之间没有再发生矛盾，我的身体也比先前好一些了。一个多星期后，同学放假到我家来，跟我待了三天，给我讲了许多大法的事情，讲得很高，我听得津津有味，真是缘分到了。我俩双盘坐在床上谈话，一坐几个小时，我不觉得腿疼。他又教我练功法动作，临走时给我留下了几本大法书。他走后的第一天，我开始拜读《转法轮》，真是一本天书啊！他讲出了宇宙的奥秘，人生的真谛。我以前在大学图书馆里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书籍，涉猎了许多领域的知识，可以说是博览群书。可是当我看到这本书时，我发现世界上的一切书都不需要再看了，没有意义了。和大法比起来，他们简直太低了，什么也不是。这是一本修炼的书，我得到了一本能修成神佛的秘籍，我兴奋高兴极了。更令我惊奇的事还在后头。晚上睡觉前，我正在洗手间洗漱时，突然感觉洗手间的门外站着一个黑影，门关着，我看不见，只是莫名的紧张害怕。也许是大法给我增添了勇气，我慢慢的推开门走出去，外面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一个黑影站在我面前。我想他一定是邪的东西，不然我怎么会害怕呢？我要去房间，只有一条通道，我必须往前走。我慢慢的往前走，他就往后退。有一念，我很想跑到丈夫的房间去，但转念一想，他是个常人，什么本事都没有，就慢慢地往自己的房间走，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念，一正压百邪，一正压百邪。我走到床边见了蚊帐，黑影留在蚊帐外。我开始盘腿练第五套功法，瞬间黑影不见了。法轮和成千上万而不止的机能机制从天而降，落到了我的身上。我的全身血脉开始强烈运转，身体不通的地方被强力打通。比如我有鼻窦炎，鼻子堵塞严重，被两根气柱从下往上捅，力量很大，捅得鼻子都发出了响声。在其后的几天里，身体有病的地方都有法轮在旋转，为我调理身体。而我也把药全都断掉了，身体不再像以前那样少气无力的，像个林黛玉一样整天病殃殃的了。今朝有幸得大法，我决心一修到底，绝不放弃。我看完同学带来的几本书后，就开始背转法轮，同时每天五套功法从不间断。那时打坐腿很痛，我想这是宵夜，是好事，所以腿再疼也不动弹，心里还想再疼我也能行。有一次坐在床边练功，腿疼的感觉要晕倒了，脑子一片空白。我想同修受到的迫害多残酷呢，我这点痛算什么呢？我练功杂念很多，就尽量排斥他们。有一次杂念多的没办法，我想起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你要把它当作别人。我就试了一下，真灵啊，杂念全部消失，脑子清清静静的。忽然我感觉自己飞起来了，顺着一条大道在往前飞，道的两边是一排排的半坡屋面的平房，都是一个样的，有点模糊，而且是黑白颜色的。这不就是师父讲的开天目吗？就在这头一年的修炼中，我身上还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事儿。比如一次我姨妈说她腿疼，我问你是不是左腿下面疼，她说是啊，她一走我那个地方就不疼了，她一来我腿就疼等等，还有许多许多令我感到大法太神奇超常了。第二部分，我也开始正视大法了。和同修打电话不太方便，后来干脆失去联系了，也不知他出了什么事儿，电话打不通。
他单位改名又搬迁了，我查询也查询不到，真是着急也没有办法。以前他是用海外邮箱给我发东西，可现在怎么办呢？一次我翻到了一本早期的真相期刊，上面有用海外邮箱索取动态网 IP 的方法。我对电脑上网并不太懂，甚至不知道 IP 是什么，何况是几年前的东西，是不是都过期了？但我决定试一试。我一试，没想到竟然很顺利地上了动态网，又上到了明慧网上。这一下真是大开眼界，我一篇接一篇地读着师傅的讲法，看学员交流文章，不想吃不想睡。看到师傅讲救人的重要与紧迫，我想既然让我看到了，就说明师傅让我也去救人，这是多大的荣幸啊，何况救人这么重要。我不管自己是第一批还是第二批圆满的，我就去做。刚开始我写些真相往门上放，后来干脆面对面讲，还把所有的纸币都写上真相，后来又往楼道贴手写真相，那时就想多做事，觉得时间来不及了，要多救人，却放松了个人的修炼提高。因为那时毕竟修炼时间短，心性还很有限，自己的提高仅仅是先天所带的那么一点根基起的作用。因为急于救人做了一堆事，可是都是用人心在做，结果导致2008年7月在贴真相时被恶人举报，被非法拘留了15天。在拘留所里我见到了当地同修，出来后就和当地同修有了联系，从而结束了我4年的独修状态。有了打印的真相资料，我心里很高兴，这下可以更好地讲真相了。可惜的是，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颗强烈的干事心，因为不重视学法实修，自然也意识不到。1年半后，我在超市发真相资料时被保安发现，我又被绑架到派出所。他们打电话叫国宝来人把我带走，我坐在那儿发正念，让车坏在路上来不了。果然上午没人来，中午下班了，他们把我用手铐铐在一个房间的暖气管上，然后几个人在斜对面的房间里聊天，两个房间门都开着，对面那个房间门口还坐着一个人。我试了试手铐，手竟然能从手铐中出来。我把手重新放好，发正念让门口的人进去。没几分钟我看到门口没人了，就立即把手铐脱掉，迅速跑出房间。正好旁边就是派出所的后门出口，我一口气跑上大街回了家。回到家中，我把大法的东西全部收拾好，坐在床上盘腿发正念。我不能流离失所，那样就等于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环境，我要和邪恶决一死战。我不间断地发了一天一夜的正念，直到自己感觉已经没危险了。邪恶果然一直没找上过门。这次其实是师父保护了弟子，弟子理应警醒，可是我依然没有正视自己的实修，还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正念强，没有怕心。那时也知道向内找，可是只浮于表面，没有更深的理解法，其实早已不符合法对我这一层次的要求了。平时学法少，不静心，做事却非常积极，参与了很多项目，几乎所有的讲真相项目我都参加过，忙得团团转，身上总是背着各种真相资料，能讲就讲，能发就发，不肯错过一分一秒的时间。记得师父曾经用同修的嘴点化我，他说，我们是神在证实法，不是人在反迫害。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有点发怔，念叨了几遍，感到这句话打到了我的思想深处，却又不好理解。虽然同修并不是专指我而言，我和他也并不相熟，可我总觉得话中有话。在没有悟到的情况下，我回去之后还是照旧，结果导致在2009年腊月和同修一起给人讲真相时被那人举报，派出所绑架了我，并抢走了我的钥匙， 在我家无一人的情况下，洗劫了我家，抢走了我的打印机、电脑、全套崭新的大法书和几十本九评共产党等资料，损失惨重。在派出所，我不断地讲着真相，一个警察到我待的房子里来了一下，说了一句，这法轮功真是不得了，说得我眼泪都要下来了，赶紧跑走了。还有一个警察，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他说谢谢。我给主管我的警察讲了许多，最后在去拘留所的车上，我对他说，以后再别抓法轮功学员了，看见他们讲真相也不要去抓。他说好啊。在拘留所我被非法提审了两次，最后一次他们非法宣布判我劳教一年，并强拉住我的手让我签字。我绝不签这迫害人的非法的东西，态度坚决，他们也就放弃了。现在回头一看，我那时有仇恨心，当时我不管不顾地大声控诉着他们的邪恶，什么没有良知，什么这劳教所只能把好人变成坏人，坏人变得更坏，什么三尺头上有神灵，你们都要遭报应的，等等狠话气话，完全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没有一点修炼人的慈悲。回到监牢，我一边写行政复议，一边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因为我毕竟知道这样一个法理遭到迫害一定是心性上有大漏。哎，忙活了这么久，还从来没有这么安静地找过自己呢。在监牢里，除了吃饭睡觉擦地，我所有的时间都在背法发正念向内找。我找到了很多很多的执着心，找到一个又出来一个，不断地找。最强烈的是显示心、干事心和求名的心，在大法中求名。自己竟然有这么多的执着心呢，还以为自己不错呢，怪不得。但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我就是要发正念铲除邪恶。被关了一个月时，我开始绝食，三天不吃不喝，邪恶退让了，答应我可以练功。我考虑再三，心想还要给他们讲真相，就放弃绝食，每天晚饭后练功。在监牢里，我给犯人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背《论语》，也抽空给个别人三退。有个吸毒犯把电话留给我，要出去跟我学功。还有个犯人说他以前学过功，想重新回来，每天拉着我给他背法听，也双盘打坐。有一天晚上睡觉前，我想，师父啊，弟子不能老待在这里呀，我还要出去救人呢。结果第二天上午，市610就把我带出了拘留所。那天刚满两个月，他们又将我绑架到某厂招待所。开始的时候，他们假装好言好语、好吃好喝地对待我，想从我这里套出一些同修和资料来源的信息。我明白他们的意图，虽然和他们也聊一聊，但绝口不提任何同修和资料来源的事，早上照旧练功。一天半后，他们见软的不行，就来了硬的，靠墙罚站，不让睡觉，限制上厕所，每顿只给两个小馒头，强制马步下蹲，还看邪党污蔑大法的录像。同时他们换班轮流审问我，连威胁带哄骗，要我说出同修和资料情况。我就抱定一念，想从我这里找到同修绝不可能。我不停地背法发正念，从早上6点站到半夜12点时，我感觉有点撑不住了，脑子开始混乱，无法集中精力背法了。我心里说，师父，我该怎么办？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感觉腿好像下了两根气柱，一点困的感觉都没有了。同时慈悲的师父鼓励我，给我打开了天幕。我看到了一个圆形的大花园，绿茵茵的草坪上是一圈一圈的鲜花，红色和粉色相间，颜色非常鲜艳美丽，不是我们这个空间的颜色可比。 靠近一点，我看到了一片片的花瓣和花瓣上的露珠，真是鲜花怒放，生机勃勃。再靠近，我看到了花的根部，令我惊奇的是，那里竟然有毛虫、蛇、蜈蚣在草坪上绕着圈的爬。那个毛虫和蛇一样大，白白胖胖的，昂着头笑眯眯地爬着。我想这些肯定就是使我遭受迫害的我空间场的败物了，由于自己长期执着心不去，把它们都养得这么大了。我发正念清除它们，看到一团白亮的光打到它们身上却不管用，它们照旧爬着。怎么回事呢？这时我耳朵里传来巨大的震动声，我定睛一看，一个大的高脚玻璃杯中有一个小黑人在跑，他被关在这个杯子里出不来，是他把这个杯子摇晃了，发出巨大的声音。我想他就是我身上的业力，也就是我的各种执着心构成的一个身体，因为我长期不去掉他，旧势力就利用他把我关了起来。想到这里，我试图用意念把杯子弄倒，可是这一切忽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笑盈盈的仙女，我想是我世界的众生吧，他们就像在照片里一样，一张一张的出来给我看，他们都在冲我笑，穿着白色或粉色的纱裙，戴着纱巾，在秀丽的小山和清澈的小溪边嬉戏，多美呀！我兴奋极了，看也看不够，哪里还能想起我正在遭受迫害。这时610的头目让我去睡觉，我才回过神来，已是下半夜3点了，我就去睡觉。其实我并不怎么困，我美美的睡了一觉。早上6点我又被叫起来罚站，610的头目问我睡得怎么样，我说很好，他说他可是一晚上没睡，怕我逃走，他知道我以前跑过，还直纳闷我怎么睡得那么香，一点事没有。我说心里没鬼，当然睡得好。他瞪着眼说，你是刘胡兰啊，睡灵醒了是不是，嘴还硬起来了，今天不交代就不许睡觉。他们继续审问我，我还是那样，反正我站着不累，越站越能站。他们让我看造谣录像，我却看到了什么呢？我的面前漂浮着法轮大法好的牌匾，是师父写的字体，带着漂亮的花边，从我的眼前不断地飘过，然后越来越多，令人目不暇接，各种颜色，各种花边，也出现了真善人好的牌匾，也有他们合在一起的图案，然后在一个真善人好的牌匾后面出现了一排排菩萨的形象，仔细看去一望无边，没有终尽。后来还出现了一群一群各种形象的神，都是一望无际的。我又看到沙发扶手上坐着2个5-6岁的小仙女，就像洋娃娃一样摇头晃脑的，一会儿向我飞来，到我跟前了又飞向窗外去了。我身边又出现了花环花带围绕着我，仔细观看似乎是用彩色的玉石雕刻而成，他们一会儿变成弯的，一会儿变成直的，我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整个空间琳琅满目。如果说上次看到的只是平面，那么这次就是身临其境了。此时此刻我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心里的感受无以言表。我这是在遭受迫害吗？师父啊，弟子没有听您的话，没有好好学法，把您的谆谆教导当成耳旁风，您却这么爱护弟子。一个星期到了，610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只好结束这次会审。这时劳教委的释放通知到了，可是610的人还不死心，要继续办所谓的洗脑班。他们留下2个年轻警察和2个搞转化的所谓老师，给我放造谣录像，我边看边接谎，指出其可笑的谬误之处。他们不让我说，我就发正念。一个警察说，必须转化，不转化不行。我说不可能，其实我心里明白， 他们知道我根本就不可能转化的，只是例行公事做做样子。他们都看到了我前一阶段的状态，是都很佩服的。所以这里我想告诉同修们，千万不能向邪恶妥协，那样不但给大法抹黑，还会让恶人瞧不起。后来他们干脆就不管我了，观看自己的电视片。一个星期后，610的头目让家里人来接我，并自己开车把我送回了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部分，逐渐的成熟起来了。回到家的第二天，我设法在同修那借来一本电子书，开始认真学法背法，还买来本子抄法，我要好好学法修心。从此开始了真正剜心透骨去执着的过程，而师父也不断地在梦中点化我都有哪些执着心。比如我在梦中跟人吵得很凶，甚至打起来了，那是说我有很强的争斗心。在澡堂里抱着一大包衣服没地方放，那是说我执着于衣服，洗澡就是净化身体。考试时把考生分成类型，我是属于惊奇型的，那是点出了我的根本执着，因为惊奇好奇而学大法，所以我才爱看新经文，不爱看转法轮。被孩子的红气球的线缠住脚，半天脱不开身，我想那是点化我不要为孩子的情所困。一次梦中跟师父坐在一起谈话，有两个歹徒过来打劫，我冲过去和他们打，师父却示意让我给他们倒水，我顿时明白过来，请他们二人坐下来喝茶，好言相劝，他们很受感动，最后都得救了。从中我悟到，即使有人攻击师父与大法，比如家里人骂大法，也要以善心对待，才能救了人。师父也常以孩子的嘴点化我，比如当我和家人争得停不下时，孩子会在我耳边轻轻说一个忍字。当某天早晨醒来时，孩子突然坐起来问我，妈妈，你晚上做了什么梦？我一想，就是师父点我执着心的梦，我因为不太重视梦，所以师父又借孩子点我一遍。一次到发正念的时间了，可我还在忙别的事，正在睡觉的孩子突然跳下床，凶巴巴地喊道，干什么呢？怎么还不上床？然后又躺下睡着了。我想怎么这么凶啊，突然明白过来了，我不重视发正念，又让师父操心了。后来问起孩子这事儿，果然他一点都不知道。师父还会在我对某件事情困惑不解时，在我脑子里打出一句法，令我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与点化下，我逐渐地学会了时时处处向内找，在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上挖执着。我悟道，人类就是修炼人的大修炼场，一切都是演化出来的，是假象，只有修炼人的心才是真实的。这世上出现的一切事情都是冲着修炼人的心来的呀，所以看到任何事都要找自己，都不是偶然的。当有人赞扬我时，我知道我有欢喜心；当有人恶骂我时，我知道我有争斗心；当有异性关注我时，我知道我有色欲心；当我对别人滔滔不绝地谈法理时，我意识到我有好为人师、自满自大的显示心；当我埋怨别人怎么就悟不上来时，我有一颗执着别人的心；当我很想干什么事时，那是干事心；当暖水袋漏了，水龙头滴水，我一定心性有漏；马桶堵了，我有大漏；天然气打不开，更是危险的信号，可能就是迫害的前兆。在逐渐修去执着同化法的过程中，我的慈悲心也慢慢出来了，那是修炼人的善， 是发自心底深处的自然流露，而不是表面能够装得出来的。记得一次孩子要吃螃蟹，父亲买了几只活的，当放到锅里蒸时，我坐在那儿，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劲儿，真是非常的难受。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杀生不只是会产生重大业力，还涉及到一个慈悲心的问题。我们修炼的人不得有个慈悲心吗？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众生都苦，看谁都苦，会出现这个问题的。事后我告诉孩子，以后别再要吃活东西了，孩子就没再吃过。有一次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当我把一张风雨天地行的光盘递给一个人时，他提出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我就借给他一本转法轮，他看后说真好。他还告诉我，他和一个法轮功学员交往了两年，那个学员一直试图让他看法，他都拒绝，而其他同修发给他的光盘他都给了别人，因为受谎言蒙蔽，他内心一直认为大法不太好。但是他说他那天看到我时，觉得我这人看起来怎么这么善，这么慈悲，就产生了想了解大法的念头。他得救了，说的都是幸运、荣幸等感谢的话。我说这是你自己的福分，说这话不是为显示，也许他就是我该救的众生吧。我只是想说，我们真得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众生。学好法，正念强，才能讲好真相，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在救人。我时常告诫自己，我是神在正实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告诫我们，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有一次给一个70岁的老党员讲三退，他为自己是老党员而感到自豪，因为那时入党是很难的，他很不高兴地加重语气对我说，我是绝不可能退党的，并让我走。我抬头看了看天，心生一念，如果是我世界的众生，就得听我的。我回头再跟他讲，他竟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我无论说什么他都点头。我说用某某名给您退党，他说好，我给他护身符，他赶紧揣兜里。我要走了，他连说走好啊。其实我刚才的一念是想到了师父的法，是站在法上的，是神念才能救了人。如果不是这样，看他那坚决的样子，怎么可能说服他呢？所以救人的是大法，是师父，我们只有站在法上才能注视正法。以上是我的一些修炼经历与体会，在写稿中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人心，便尽力排斥它，争取以最纯净的心态写稿。在写的过程中我也几次流泪，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救度。我还有很多人心，还要不断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直到法正人间的那一刻。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